每天早上七点，咱们相约在 FM96.1，一起聊聊新闻，也分享健康和生活中的点滴。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有约》。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6.1 《湾区有约》，我是主持人雨乐。
我是袁成，早上好。
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了，礼拜三。
又是横北了哈。
驼峰日。这一个礼拜又过了一半了哈。好，我们每天呢早上七点钟在这个时段哈，陪您一起看看值得关注的新闻，尤其是呢，就虽然是一则小新闻，我们也想把新闻背后那些跟我们生活有关啊，值得多问一句的问题呢，都跟您一块儿聊清楚。
嗯，
感谢您的陪伴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条发生在旧金山的新闻。周二呢，就是9月8号的下午，旧金山大片地区遭遇突发的停电。据旧金山紧急服务部门消息， Hayes Valley 南市场区、 Mission 区以及周边地区呢，都受到了影响。太平洋煤气电力公司 PG&E 的停电地图就显示，大约有3269户用户一度的断电。你觉得这是不是和就是突然热，大家一起用空调有关啊？因为这次停电正好赶上湾区三天热浪的第一天。
嗯，
预计湾区内陆部分地区气温将超过100华氏度，大约38摄氏度哈。就连平时相对凉爽的旧金山，气温呢也可能达到90度，大约32摄氏度。PG&E 表示，电力已经在周二晚上8:15恢复了，目前停电原因呢还没有公布。
嗯，现在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啊，湾区还有中央海岸地区的高温预警呢，从今天周三上午的10点已经开始生效了，一直持续到周四的晚上10点。内陆地区呢最高气温要达到90到105华氏度，我们昨天也提到了。沿海地区呢相对会凉爽一些，70到90度之间。山区呢到了晚上降温可能会比较快。部分地区呢夜间的气温仍然维持在70到80华氏度。
对，所以就是未来几天呢，如果要是非常热，就是还是我们想要提醒大家哈，昨天也说了一下，就是平常呢补充水分，而且呢尽量减少户外的活动啊，不要把什么宠物啊或者什么，
对，
就是留在外面，留在车里。对。嗯，还有就是空气质量好像也不太好是吧？
对，湾区的空气质量管理局呢已经对周三发布了空气质量警报。这是由于呢内陆高温还有近地面的风力比较弱，加上午后的海风啊预计会来得比较晚，空气中的臭氧还有烟雾污染呢可能会升高，空气质量会比较差一些。另外呢高温还有干燥也增加了火灾的风险。包括 Angel Island 在内的一些地区呢已经实施了户外燃烧限制。所以呢这两天除了防暑，也要特别留意空气质量还有防火的安全。
是，您要是万一需要出去，可能真的需要防晒啊，太阳帽啊，如果空气不好可以戴口罩什么的。
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也是周二，旧金山市区的中心呢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狗袭击人的事件。上午9:20左右，警方呢接到报案就赶到现场，发现一名女子倒在街上，伤势非常严重，一只浅棕色的大型比特犬呢还在附近。从现场的视频可以看到哈，警方到达之前呢已经有人试图阻止这只狗继续接近受伤的这名女子，然后警员呢随后使用那个捕捉杆，就是专门控制动物的，叫 catch pole，然后把这个狗给控制住了。那急救人员呢也同时对女子进行了紧急的救治，这名女子随后呢被送往医院，当时呢伤势还挺严重的，危及生命。旧金山动物照护与控制局随后接管了这只狗，不过呢根据目前公布的消息，这只狗呢在被警方控制的过程中呢失去反应之后死亡。警方到达现场的时候呢，狗呢没有拴绳，主人呢也不在现场。目前狗主人是谁，这只狗为什么会独自在街上， 袭击是怎么开始的，警方都还在调查，所以这些没有查清楚的事情呢，我们现在也不能下结论。但是呢，这件事情啊，让我就是想到几个很多养狗或者怕狗的人可能都关心的问题，就是首先这个比特犬，这个犬是不是特别危险，适不适合就是在家养，还有这个狗狗在攻击人之前有没有征兆哈？还有呢，如果自己的狗把别人咬成重伤了，主人到底要负什么责任？我们就是每次都是十万个为什么，老想问一问，把这个新闻背后的故事也挖一挖哈。
对，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吧。比特犬呢，其实是力量很强。我看的那个基本上都比较大，大型的
犬只，对，而且还比较高。
对，它一旦攻击到的话呢，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到底适不适合普通的家庭养呢？这也是一个问题。旧金山呢，并没有禁止居民养比特犬，但是对它呢，确实有过特别的规定。比如说，要求在当地居住超过30天的比特犬，原则上呢是要必须绝育的。有些住宅还有保险呢，也可能对这种犬呢有限制。所以说呢，问题可能不是简单的说这种狗能不能养，而是你有没有能力管得住它。尤其是大型的力量强的这种犬只，如果主人没有训练经验的话，没有时间做社会化的训练，或者是连最基本的牵绳都做不到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应该慎重的考虑。因为一旦失控的话呢，承担的后果不一定只是主人自己，
对，对别人也会造成伤害哈。其实世界各地对比特犬的态度并不一样，有些地方允许饲养，但是必须要严格管理，有些地方呢干脆就限制甚至禁止。比如说台湾吧，2022年开始就把特定的比特犬列入了禁止饲养或者是输入的动物。以前已经饲养了呢，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呢登记后继续养。它为什么？就是这个狗啊，它的那个力量特别大，而且呢它历史上曾经被用于斗犬。所以它一旦发生攻击造成严重伤害的风险就特别的高。它不是说这只狗平常乖不乖，而是它这种狗本身它就是这种特性，其实我自己认为不适合。而且你知道吗，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儿子就特别想养狗，结果呢，这不是广告吗？就是说有卖小狗的，他自己也不懂，他就一看，哎呀，很好看，很好玩，他就给带回来了。结果那个狗俩仨月以后就不停的长，不停的长，结果是我忘了是什么品种了，就是超大的一只狗。然后他就在他住的那个是 uni 嘛，就是apartment， 他就不适合养了。结果他就送给他妈了。结果他妈那没办法呀，他那个狗长得特别的大，而且那种狗就像比特犬什么的，你必须要就是长时间的遛它，让它每天在外边狂奔，让它把那个能量泄出去，否则的话它就是容易攻击或者就是叫什么拆家。所以每个狗你选的时候真的是不同。结果我这个朋友现在还必须又弄了一辆稍微旧一点的车专门遛狗用，因为那个狗特大，然后弄得又很有味道嘛，所以一辆车是专门带狗狗去公园的，因为你要扔球让它跑回了一身泥，所以专门一辆遛狗的车，另外一辆车是它出去上班啊或者见客户的。所以你要是想养狗的话，你真的就提前做好研究，你不能弄一条这么大的狗，真的是非常危险，如果你自己不会控制它的话。
对，我曾经去做义工的时候去一个社区，就是它也是一只非常大的狗，当时把我吓一跳，我刚转过汽车，哇，一头大狗跟小牛犊似的。
但是有的狗呢虽然大，但是它比较温顺，有的狗是这种比较就是它以前做过斗犬呢，所以它的本性就是这种
对，
比较凶一点的狗。
当时那只狗也是，它因为本能，出于本能，嗷嗷叫一下。那么大狗，那这么面对面的，真的有点吓人。
是，所以如果要想养狗，真的做好准备，就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事儿。而且就像养小孩似的，你真的要照顾它吃，照顾它穿，每天不是穿啊，就是照顾它的这种 叫什么铲屎官的
对啊，铲屎
官是一个责任，所以而且狗狗很忠诚、嗯、你养了然后弃养以后、嗯、那个狗狗真的也很难受。
嗯，
哎呀，反正说起狗狗来，很多家现在都有养狗，嗯，尤其是疫情以后很多人养宠物，但是真的提前要做好研究哈。那我们再来接着说第二个问题，这个狗它是突然会发疯吗？就有、
哎、
你怎么能够观察到它哈？
其实很多时候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突然，因为它不会说话嘛，但是它会用身体发出信号。哎，这就要你要学会狗的姿态语言。比如说原来还比较放松，突然呢整个身体僵住了，死死地盯住一个人或者是另外一只狗，开始呲牙低声吼叫，哎，身体重心明显向前，或者是散步的时候呢经常突然向其他人啊孩子呀或者是其他的狗猛扑，这种情况呢就特别要注意了。
对，而且那种大狗你一定要就是有那个缰绳。
嗯，
所以旧金山警方在危险犬的相关规定里哈、嗯、也特别列出来了，就是那种 bite 就是咬、
嗯、
或者是 attempt to bite 就是试图要咬，或者他扑啊追逐，这些都是很危险的信号。
嗯，
而且你这个主人呢你不能就说哎呀没事他就是比较兴奋他不会真的咬的，你这样很就是没有这种意识的话，真正到你的狗咬了别人就真的为时太晚了。
嗯，
因为呢你这个不是说打一顿骂一顿就解决了，它如果这个狗狗是突然就是它不是那种很凶狠的狗，突然性情变了、
嗯、
你可能要带它去看医生就会有什么问题。
嗯、对。
还有就是如果这种狗本来它的生性就是比较这种凶猛的、
嗯、
你就要特别严格的你要学会去训它。我看过一个韩国的那个电视片，就是一个训狗师。
嗯，
哇，那真的训狗起来其实挺危险的。他有一次就是他都带着窗户什么的都被那个狗给咬伤。
对，他撕咬力很强。
是。
特别是凶猛的那种狗。
而且呢你知道吗，如果你说好像说我这个狗从来没有咬过人，然后呢主人也不知道有攻击性，那他第一次咬人的时候这个责任在谁你知道吗？
嗯，
就其实也在这个狗，你主人不能只是他的责任也在这个主人，就是主人不能说、
嗯、
哎，我家狗从来没咬过人我不知道，其实都你不能这么说，然后你好像就没有责任。如果造成严重的伤害哈，赔偿啊什么医疗费用误工的什么还有精神损伤的这些费用全部最终其实是应该由狗的主人来承担的。
嗯，
还有呢就是这只狗呢我们刚才说了它
本身有没有责任是吧？
不是，他那个刚才我们说那个狗严重攻击人以后他被抓的时候、
嗯、
就是说他这只狗已经死了
啊。对，没有反应后来死了。
对，但是现在不知道他是因为被 catch 到的时候死了还是反正总之他是说有人去把他控制住了、
嗯、
但是在这个后来交接的过程中、
嗯、
总之这只狗、
嗯、
是现在我们就来想哈，就是谁可以决定把这个狗处死。这也不是任何一个警察或者动物管理人员看到它危险就可以随便决定的。
嗯，
在旧金山哈，如果一只狗被认为可能对公共安全构成危险，那这警方或者是 Animal Care and Control 这个组织可以先把狗扣押、
嗯、
然后呢要进入一个专门的危险犬听证程序，就是 Vicious and Dangerous Dog Hearing。听证了以后处理方式呢也不一定就是说要安乐死、
嗯、
这些狗呢有些狗可能被要求接受训练、在公共场所必须戴嘴套，然后主人必须采取更严格的围栏和控制措施，或者是被正式登记为危险狗狗。如果经过评估认为即使采取这些措施仍然无法充分的保护公众，那么听证官可以下令进行人道安乐死。所以你看这里就同时涉及的两件事情、
嗯、
一个是动物的权益，还有一个是
公众的
安 全、
嗯、
是。所以这次事件、最后还我们还不清楚怎么回事哈，因为昨天才发生。
嗯
但是呢 总之就是现在要提醒所有养狗狗的人呢、啊，虽然我们经常说狗儿子啊，就是狗狗是你家里的
一员，
是，但是你如果养的那个狗狗体型比较大，或者是那种力量强，或者是本身就是有点攻击性的，你真的要对它有所了解、训练和控制哈，因为这是对周围的人和自己家人一样，
对
自己的狗狗也是一样，这都是一份责任。
对，爱自己的狗还有保护别人其实并不矛盾。
对，所以还是那句话，我因为以前养过狗狗，就是它真的是就是那个狗狗对你真是提供很高的情绪价值，但是呢、你对狗狗也真的是要好好的养，就是你一旦 commit 说我要养狗，你就好好对它，而且你挑选的时候真的要适合你和适合你的环境，否则对家人和外人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记得昨天咱们说的那个美洲狮的事情吗？
哦，那个美洲狮，
美洲狮就被一只狗吓跑了。
如果要是碰上它了，这美洲狮会惨了。
是，
哎呀，好的，我们现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哈。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两间宽敞卧室和 1.5 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三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 wet bar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 650-882-6888。
好消息，澳加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澳加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 650-461-4880。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
希望之声 FM 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我是娱乐，不好意思，我都有点干。
我是袁成。
好的，刚才我们的狗狗事情先说到这儿哈，接下来聊一聊电脑。周二呢，也就是9月8号，微软呢发布了 Windows 11今年9月份的例行安全更新，也就是每个月一次的 Patch Tuesday。 哎，等一下哈，我们刚才好像收到一个听众朋友的留言，说听不到电台的广播，隔段时间就会这样。如果您要是听不到我们电台的广播的话呢，可以去
YouTube
油管，
搜索 FM 961弯曲，
是，您就到油管里边搜索 FM 961弯曲呢，就会有很多的节目，您就点击今天的我们正在播出的弯曲有约，可以在网上实时收听因为那边不知道停电是不是对那边也有什么影响哈，总之万一您要是听不到的话，就是在961听不到的话， 拜托您去油管去听一下哈。好的，我们接下来呢还说这个有 Window 哈，这一次呢微软九月份的安全发布呢总共涉及974个 CVE， 也就是被正式编号记录的安全漏洞，其中呢723个涉及 Windows 产品的家族。不同安全机构呢因为统计的口径不同，给出的实际需要用户修补的数字呢略有差异，所以我们不用纠结到底是960几个还是970几个。重点是这是微软规模最大的一次 Patch Tuesday 安全修补之一，而且呢其中有两个 Windows 的漏洞已经发现遭到实际的 利用。
这些漏洞呢涉及 Windows Update 啊， Windows Hello 生物识别服务、图形系统等等很多 Windows 的基础组件。其中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呢是 Windows Update Stack 本身的漏洞 CVE-20268196 3，也就是说呢连负责 Windows 更新的系统组件自己都出现了安全漏洞，而且微软已经发现有人在利用它。攻击者呢如果已经取得了电脑的一定访问权限，可以利用这个漏洞进一步的提高权限，甚至呢取得系统级别的控制能力。所以微软这一次啊特别提醒用户不要长期拖延安全更新。微软365的负责人Chipman 呢给企业用户的建议就是，一般的质量更新呢最好是不要延迟超过3天，如果涉及零日漏洞等紧急安全问题的话，留给用户的宽限时间呢应该更短。对于我们普通用户来说呢就简单多了，如果电脑弹出了 Windows 安全更新的话，尤其是这一次九月份的更新，不要习惯性的拖上几个礼拜甚至是几个月，有条件的话呢尽快的安装重新启动电脑。
不过这条新闻啊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地方哈，就是我们今天现在一直在谈 AI， 为什么微软今年突然发现这么多漏洞呢？哎，一个原因呢恰恰就是 AI。 微软表示啊，现在内部的 AI 工具呢能够更快的寻找软件中的安全缺口，那外部的安全研究人员利用 AI 发现漏洞的能力呢也越来越强。问题是啊，这把刀呢也有两面，微软可以用 AI 找漏洞赶紧把它补上，黑客呢同样也可以利用 AI 寻找漏洞，甚至更快的
比你更快
研究怎么攻击
对，哎呀，
报道显示今年微软已经连续几个月都出现了异常庞大的安全更新， AI 辅助的漏洞发现呢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哈。所以我们以前看到 Windows 跳出一句说 Update Available 啊，你可以更新了，可能觉得挺烦的，
我基本上都是点以后提醒
以后提醒，总是以后提醒你总想说今天忙了明天再装，那现在这个习惯可能真的要改一改了，因为 AI 呢让电脑越来越聪明，也让寻找电脑弱点的速度呢
越来越快，
是，所以现在是防守人和攻击人其实都拿到了同样一件更厉害的工具哈，
看谁更快一步了就得。
是您，所以今天呢如果你的 Windows 电脑正好提醒你安装九月份的安全更新，这次呢最好别一直点稍后提醒了，你就赶紧的，也提醒一下原程，你就赶紧的今天回去马上就下载，
赶紧更新，
对，赶紧更新
九月更新，
可能会真的有很多的漏洞哈。好，下面呢我们再公布两个消息哈。一个呢是说给找工作的朋友， GY 装修呢现在正在招聘装修小工，工作地点呢涵盖南湾、东湾以及半岛地区，要求自己有车，午餐自备，工作呢比较稳定，具体的薪资呢和工作内容可以直接打电话咨询。如果你或者身边的朋友正在找装修方面的工作哈，欢迎来电了解，669-269-0141，669-269-0141。
现在帮装修公司在 Sunnyvale、Mountain View、Santa Clara 一带呢找一个合适的 garage， 希望呢可以租到一个两个车位的空间，能够简单居住，同时放置装修工具，10月初入住。如果您家里有空置的 garage 独立车库，或者是有合适的空间想要出租的话呢，租金还有具体的条件都可以商量。 如果您刚好有这样的空间的话，欢迎来电咨询，电话是669-269-0141，669-269-0141。
好的，我们现在呢先休息一下，给您送出一首歌哈。昨天呢放了一首秋天的歌，爱在深秋。说到秋天呀，很多的歌写的其实都不是秋天本身了哈，而是人在秋天里想起的那些人和事儿。接下来这首歌呢年轻很多，是2022年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做墨尔本的秋天。这让我想起了我们澳洲了哈，它是苏晓作词，建青作曲。一个人走过墨尔本的秋天，看着维多利亚港，想起来一段已经回不去的感情。我相信您可能没有听过这首歌，它不是很经典，但是呢这几年在中文网络上特别的流行。送给您墨尔本的秋天。
墨尔本的秋天，承诺早就已经撕成了碎片，那模糊的背影，它在渐行渐远，我彻底沦陷在离开那天。点燃一根寂寞的烟，你是维多利亚的港湾，你的身影在若隐若现，而我承受着孤单。看天空消散的烟圈，该死的思念不断蔓延，你的谎言已被拆穿，再也回不到从前。
我一个人走过墨尔本的秋天，怎么再也不见你微笑的容颜，我已不是那个懵懵懂的少年，失去的感情的烟，你是维多利亚的港湾，你的身影在若隐若现，而我承受着孤单。看天空消散的烟圈，该死的思念不断蔓延，你的谎言已被拆穿，再也回不到从前。
我一个人走过墨尔本的秋天，怎么再也不见你微笑的容颜，我已不是那个懵懂的少年，失去的感情已学会祭奠。
我一个人走过墨尔本的秋天，承诺早就已经撕成了碎片，那模糊的背影，它在渐行渐远，我彻底沦陷在离开那天。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退休容易，退休金能撑多久？在美国停止工作容易，难的是钱能不能陪您到最后。您可能已经发现了，退休后的时间比您工作的时间还长，两周一次的薪水走了，通货膨胀来了，预备退休族考虑的是有多少钱，能花多久，能否跑赢通胀。长寿是福，别变成人还在钱退休了。年金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 lifetime income， 把部分的资产变成长期的现金流。退休不是停止工作，而是让您的钱继续上班。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510-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想让您的家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圣马雕县居民将家中瓦斯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ght Energy， 也就是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美元的返利，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让您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
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 match 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FM96.1 希望之声湾区有约，请您继续收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哈。我是娱乐，
我是袁成，
忘了介绍了。袁成是我们的名主播，名 DJ， 这是一个老梗。是你介绍一下你的名字是哪个袁，哪个成
啊？对，元朝的元，成功的成
。好，我们刚刚呢，讲了这个 Microsoft 这个 AI， 把它漏洞都找出来了哈。
嗯，
那这则新闻呢，特别的耸人惊闻。不是吹的，我读到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特别的耸人惊闻。
好，我洗耳恭听。
哎，9月8号星期二，我们的新闻很快哈，都是在昨天发生的。
哎，
27岁的人工智能研究员 Jacob， 他宣布从美国 AI 公司 Anthropic 辞职，而且他不是跳槽去另一家科技公司，而是决定离开整个人工智能行业，
就退出这个行业了。
对，当天《华尔街日报》就率先报道了他的辞职。
嗯，
那 Jacob 呢？他过去3年呢，先后在 OpenAI 和 Anthropic 工作啊。他主要从事 AI 的大模型的预训练研究，也就是说呢，他并不是站在 AI 行业的外面去批评人工智能，而是直接参与训练这些最先进模型的人之一。那他宣布辞职是给出的理由非常的惊人。
嗯，
我再敲一下黑板哈，非常惊人。这他真的，他说 OpenAI 和 Anthropic 都没有
Anthropic
都没有负责，中文是什么？
这个还真没查过。
他都没有负责任的处理 AI 的发展，两家公司正在竞相开发一种能够不断自我改进的超级人工智能。
自我改进，
对，他甚至用了这样一句话，他们是在拿我们的生命下注。那 Jacob 还告诉华尔街日报，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他担心最快到明年年底，一些最激进的 AI 发展情景就可能进入人类难以控制的阶段。
哎，如果这话说的，那倒是真是挺
耸人听闻嘛。
嗯，
对，他的
行业内人士说的，
没错，而且不止他一个人说，
嗯，
很多人都在跟这个帖。这个，
嗯，
我们来细细的讲一下哈。因为呢 Jacob Coxon 辞职之后呢， Anthropic 内部的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 AI 安全研究人员也公开回应了他哈。 Anthropic 负责 Alignment Science， 也就是 AI 对齐研究的 Evan， 他表示他认为 Jacob 提出的担忧是成立的。他甚至公开表示哈，他个人认为未来10年 AI 导致人类灭绝的风险超过10%。
嗯，
而且他同时在承认哈， Anthropic 虽然正在努力解决 AI 的安全问题，可但是对于未来的超级人工智能，目前还没有一个已经被证明有效的对齐方案。你看这个新闻就真的是很不一样了，因为发出警告的不是一个反对人工智能的人，恰恰是正在制造 AI、 训练 AI 以及研究怎么样控制 AI 的人。他突然发现可能控制不了了。
嗯，那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呢？
哎呀，他我们细细的跟您说一下哈。
嗯，
他现在呢，过去3年哈，就来说一下 Jacob，他先后呢在两家全球最重要的人工智能公司工作，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OpenAI 和
Anthropic。
那 大家可能对 Anthropic 好像不那么熟哈，其实 也都熟了， OpenAI 就是 ChatGPT， 然后 Anthropic 用的就是
Cloud
而且呢 Cloud 呢就是 Anthropic 在硅谷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就是他一直把自己定位成一家非常重视 AI 安全的公司。那 Jacob 原来就在 OpenAI 工作，他今年离开 OpenAI 去了 Anthropic，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觉得，哎， Anthropic 对 AI 安全更加认真。
嗯，
哎，去了以后没俩月他就决定走了，而且是离开整个 AI 行业，因为他看到了什么，你刚才问的和他正是他担心的什么，就是一个词儿，刚才我们说的叫 self-improving AI， 就是能够自我改进的人工智能。
嗯，
就是说现在呢，虽然 AI 聪明呢，基本上还是人训练它，就是人设计模型，人给你提供算力，人做下一代的模型，然后 AI 呢，你只是用它像个工具一样去算。
嗯，
但是如果哈有一天一个 AI 已经强大到可以帮助他自己设计下一代 AI，自己写代码，自己做实验，自己发现自己的弱点，自己改进，然后做出一个比自己更聪明的版本，新的版本呢不停的
改进，
再继续改进自己，事情就不一样了。这个就是所谓的递归式的自我改进，那就是说 AI 就会不停的在强大强大。而且呢 Anthropic自己今年也公开警告过这种可能性，他们就说了，他说目前 AI 独立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大约没几个月就有明显的提升，一旦系统有能力真正参与制造自己的下一代，那我们现在用来监督和控制 AI 的方法可能就不够用了。当然呢，他们也特别强调哈，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这一步，而且呢它并不是必然会发生，可问题就是它可能比政府企业和整个社会准备好的时间来得更早。
嗯，
而且呢这则新闻还没有完，接下来又发生事情， Jacob 辞职以后呢 Anthropic 的另外一个研究人员就出来回应他了，这个人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Evan， 他不是普通的工程师，他是 Alignment Science 哈 AI 对齐的研究的负责人之一。他呢就这个 Alignment 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讲就是说怎么保证一个越来越聪明的 AI 做的事情始终符合人类真正想要的目标。那他就公开挺这个 Jacob Coxon， 他说的没错。
嗯，
他个人认为未来十年 AI 导致人类灭绝的概率超过 10%， 而且呢他说了另外一句可能更加值得注意的话，他就说 Anthropic 确实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但是呢对于未来的超级人工智能我们还没有解决 alignment 问题的方案，而且现在也不能说已经走在解决它的轨道上了。所以你想想是不是特别可怕，如果一个外面反 AI 的人说啊 AI 很危险，你都懒得听他的是吧，现在是一个在研究 AI 的人他现在就是说控制不了了，那你觉得是不是很危险呢？而且呢你就会问说既然这么危险为什么我们不停下来，答案其实并不复杂，因为谁都不敢先停。
哎，
因为你假设说今天我停了风险太大了我们暂停两年，哎，你停了以后别人还这么做，
竞争对手会做，
是，然后 Google 继续做， Meta 继续做，就即使说美国下令说停下来，那中国会不会继续，其他的国家也都会在做呀。所以呢现在就是每一家公司的逻辑最后都会变成我知道有风险但如果我不做别人会做，而且呢还有一个听起来非常合理的理由，就是正因为我们比较负责所以最好是我们先做到而不是让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先做到。
哎，
但是呢你说负责，哎，他也是真的能负责得了吗？就是你担心别人不负责任所以你觉得自己跑在前面，然后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慢一点，现在是每一个人都不敢自己慢下来。所以就变成了一个 博弈了。而且呢 Jacob 并不是唯一一个说这个话的人，就在几天前，连 OpenAI 的首席科学家他也公开的发出警告，他说社会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机器智能持续快速增长可能带来的后果。所以你看现在圈内的人都在这么说了。他特别提出了几个问题，一个是越来越自主的 AI agent 未来呢可能自己进入电脑系统欺骗人类，甚至想办法避开人类的监督。所以他提出仅仅靠 AI 公司自己制定安全规则已经不够了，需要第三方的审计、政府监管，甚至国际层面的规则。
嗯，其实就想到了之前这些拍的电影啊，什么终结者呀、啊，还有一个沃伊，就是机器人总动员，都是最后被 AI 搞了一下。
不是怀疑可能他们是不是都是可以 预看到未来的、
嗯、
就像那个 Simpson 那个动画片、
啊、
就是 N 多次的预见到了未来，看来现在就已经快成那个样子了。
对，这个 concern 还是有啊。
你现在我是觉得 concern 可能都有问题，是我们有了 concern 以后怎么能治，就是能够控制它
避免、啊、
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本周也公开表示他认同一些 AI 行业内部人士对于生存性危风险的担忧，他甚至呼吁各个国家至少都要为先进 AI 建立共同的安全红线。因为这不是说这个新闻就是一个年轻的工程师害怕 AI 所以辞职了，真正的新闻其实是在说 AI 行业内部对我们究竟能不能一直控制越来越强大的 AI 正在出现越来越公开的担忧。所以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非常吓人非常惊悚、
嗯、
确实 我本人认为真的是非常惊悚的哈。AI 行业里呢有很多的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所谓的超级智能突然失控的假设呢是把未来技术进步想得太直线太快了。我们再说它的反面意见哈，有些批评认为说、嗯、AI 公司一方面呢不断告诉世界我们的技术强大到可能威胁人类，另一方面呢又在不断的融资提高估值提出更强的产品，这种既警告世界又要证明自己多强的叙事呢本身也可能强化这些公司的商业价值和行业地位。我们虽然不能因为一个研究员辞职就得出结论说 AI 真的要毁灭人类了，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觉得啊这都是科幻小说不用管，因为现在
已经在摆在眼前了。
是，而且呢你知道以前呢我们发明过很多强大的技术哈，核武器啊，生物工程啊，互联网啊，但是呢 AI 有一点很特别，就是过去我们制造的工具啊无论多强大它基本上呢还是工具。就比如说你锤子你就是个工具哈，那锤子自己不会研究怎么制造一把更好的锤子吧，是吧？那汽车呢你也就是开它，汽车不会回家以后说哎，我设计下一代的汽车。核弹也不会自己研究怎么样制造威力更大的核弹。但是如果有一天哈，我们制造出来的工具开始能够参与改进自己本身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AI 已经 self-improvement 了，那么人与工具之间原来的关系呢就可能发生了变化。所以 Jacob 辞职这件事呢，我觉得真正提出的不是一个科技的问题哈，而是一个人类很古老的问题，就是我们能做到的事情是不是就一定应该去做呢？如果一种技术可能带来巨大的利益，同时又存在一个概率不确定但是后果极其严重的风险，谁有权决定继续往前走呢？是公司 CEO？还是几十个工程师，还是投资人，还是政府，还是全世界？所以呢 Jacob Coxon 他离开的时候就说的那句话，他就说如此重要的决定不应该只是发生在旧金山一些工程师的 MacBook 和公司的 Slack 里边。我觉得这句话呢可能比 AI 会不会毁灭人类这个标题本身更重要哈，因为 AI 到底会不会走到所谓的超级智能，没有人知道。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就是我们正在把越来越重要的决定啊，交给越来越少的人，而且技术前进的速度呢，可能已经超过了社会讨论它的速度。所以你看，这才是我们今天这条新闻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哈。AI 究竟会不会失控，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当那些每天坐在最前沿亲手制造他们的人开始说，我们是不是跑得太快了，我们是不是控制不了了，那我觉得至少我们应该认真的听一听了。
嗯，
所以这则新闻是不是有点吓人？
嗯，惊悚，
惊悚，
但是也是个提醒了。确实
确实，而且这个好像都不是我们能够控制得了的，所以只是我们把这则新闻给大家讨论一下哈，真的非常的惊悚。好的，我们现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你想知道合法多领200,000社安退休金的策略，以及年息9%的稳定收入吗？
将来老了、病了，夫妻共享，海外也可以使用4年的长期护理福利吗？
想知道您的信托可以确保您的财产不因离婚或是法律诉讼被他人掠夺吗？投资房出售也可以不缴资本利得税吗？
嘉德金融教育总裁董天禄帮您规划未来。9月12号周六，3号Z 办公室2场免费讲座，上午10点第一场，主题为退休收入与投资规划；下午2点第二场，主题为信托传承省税。
地址是2130 Ringwood Avenue， 定位电话4088878578，谐音是408爸爸吃饱我吃饱。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很早开始听，一大早就开收音机，因为我们要在家里做饭啊什么哈，就会听很多节目，很喜欢，像高杰啊、唐韵啊、新田啊、范伟，节目都很好。许哥的后院小天地我们也很喜欢，因为我们种东西真的是不晓得怎么弄啊，一听他的哈，他真的给我们很多知识。最先你们卖那个电热毯，我就去买过好几床，买了很多东西，产品都非常好，真的是都非常好，所以我们都很喜欢。祝福你们越来越好，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发达，更能够造福完全华人。
如果你也认同希望之声一直以来的努力，请您捐款支持我们，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社区发声，无论金额多少都将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想支持希望之声，就请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即可获取捐款链接。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希望之声 FM96.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好，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61 湾区有约，我是雨乐。
我是袁成。
非常抱歉哈，我们刚才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反馈，就是听不到我们的节目了。
嗯，
我们那边是应该是电塔停电了，现在刚刚修好，我们就想提醒您一下哈。
对，可以搜在 YouTube 上收听，也是实时同步的。
对，我们在油管上有直播，就是您如果在 FM961 以后听不到，或者您想回听的话，就可以去油管，您可以搜索 FM961 再加个湾区，然后或者您搜索 FM961 湾区有约，就是我们7点的节目。
嗯，
非常的抱歉哈，那也是没有办法，就是停电造成的。我们今天的其实节目呢还挺精彩的，尤其是刚才报了一个新闻，特别的，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呢，真的去油管上听一下。我们今天呢讲了湾区的高温哈，也讲了旧金山比特犬袭击人，还有一个就是微软有紧急更新的 update 的patch， 为什么您要马上的更新哈。还有刚才我们讲到了 AI 的研究员 Jacob 突然辞职， 为什么造 AI 的人开始害怕 AI 了哈，
甚至退出整个行业了。
是他呢，是在 OpenAI 和 Anthropic 工作的 AI 研究员，而他是决定离开整个行业，因为他警告说科技公司呢正在竞相开发能够自我改进的超级人工智能，甚至是在拿我们的生命下注。而且呢 Anthropic 内部负责 AI 安全研究的人呢也公开承认，面对未来更强大的 AI， 我们目前还没有真正解决如何控制它的问题。我们有深度的跟大家讲了这件事情。总之我还是觉得今天的节目还是有挺有深度的，
对，如果欢迎大家去网上回听，
对，可以到油管上听，也可以去我们电台的961网站也可以听，但是那个可能会有一天的工作的时间，如果去油管听就可以直播的听，也可以就是平常去回去搜它就可以听了哈。再次跟大家抱歉哈。好，让我们最后呢来关注一下，就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呢，比如说稍微的年纪稍微偏大了一点，或者比如说就是说50岁上下吧，人到中年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是每个人都需要提前要想好的，就是什么时候退休，而且你准备好了吗？而且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我就老想着一有什么不顺的事或者太忙了，就想哎呀什么时候退休啊。
现在美国的退休年龄是越来越往后推了，像现在应该是已经是67岁了。
也对也不对，就是你67岁好像是可以拿你的退休金或什么的，但是如果你要是说我的经济状况，或者是我还想以后干什么其他的事情，其实你什么时候退休都可以。所以这就是这个问题，您自己认为您什么时候想退休，而且您准备好了吗？这个还真不是遥远的事儿哈。准备好呢是不只是让心理上 ready 了吗，还有您的钱 ready 了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身体，
我这是老中医娱乐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身体好了吗？而且你知道我以前就是学中医哈，然后又改成做财务管理，现在呢又回到这个健康。就虽然你觉得以前是完全不同的领域，但实际上它真的是你要一起来看的。因为呢你要想哈，你的钱要能撑多久，你的身体又能撑多久，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儿。因为我们在讲健康的寿命哈，就是 lifespan， 你假设一个人能活到90岁，那还有另外一个名词呢叫做 health span， 健康的寿命，就你能活到90不代表你能健健康康行动自如的活到90，对吧？
对。
而且呢50岁以后呢我们还要考虑一个 work span， 就是我们还能或者是说我们还愿意工作多少年。所以这三个数字放在一起，这退休这件事呢才能够具体化。要不然你比如说你假设说你现在50来岁，你计划65岁退休，你如果身体很好的时候呢65岁以后还能够旅行啊运动啊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你自己想工作到70你就想，如果你不想工作你哎我随便什么时候退休都可以，你是有很多选择的。但是呢如果你本来也是计划65岁退休，结果不到60你身体开始出现问题了，可能不是什么说啊特大的病，但是就是比如说腰不好啦，膝盖不好啦，睡眠也差啦，精力跟不上了，你就会发现你不是说想不想工作的问题，是
能不能
工作。但你本来如果还有10年来挣钱的话，一下可能变成3年了，等你如果病了以后，你退休后的医疗照护生活成本呢反而又要增加，你看见没有？所以钱和身体就真的是一本账，而不是两本账。所以我是认为您在考虑退休的时候真的是要考虑钱、身
体
和心理，尤其是身体。我们以前说这个资产哈，房子是资产，股票是资产，你的退休金也是资产， 但是呢，到了50岁以后啊，我越来越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却很少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
身体健康也是一种资产。
Yes, you're right. 你说的非常的对，就是你的身体真的是你的资产。我以前就是去别人请我出去做健康讲座的时候，我都会让他们举个例子，我说假设一下你想要多少钱，想要多少都可以，你就在前面写个一，后边写个零。有人很保守就写个100万，有人说我都反正我想我可以想个千万亿，你想多少零都可以。但是如果这个一代表你的健康，你如果有健康，你后面的零才是个真正的财富。你如果这个一倒下了，后面的零就是零了，
就是零。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就在这里提醒您，这个一，这个健康就是您最大的财富。听起来哈像老生常谈，可是想想我们就是人到中年以后，健康真的是太重要了。
是，
就是看你以后能不能好好的能把下半辈子过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对，
当然钱呢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老中医就把退休和让您注意健康注意身体的这句话呢，这个点呢一定要跟您说一下哈。所以如果有人说哎，50岁以后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我可能不会说啊，最大风险生病，也不会说哎，最大风险没钱。真正的风险是我们花了半辈子赚钱又花了很多时间养身体，就从来没把两件事放在一起规划自己的后半生。所以啊，你看真正的没退休时候想退休，想这个到了退休年纪你会觉得哎呀，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可以啊，是不是身体 ready 了，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哈。你就是有这种选择权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需要一个能陪你走很远的身体，特别特别的非常的需要您把这件事提到日程上。而且你比如说看我们车你都要维护一下，所以不要老是天天的很忙很忙，然后把这个身体的维护放在后面了。真的要提到一个日程上，哪怕每天啊你这个活动一下，然后周六周末的也就是来抽出点时间，是一定要把时间空出来给身体呢做一个 maintenance， 做一次维护。
对，
好的，我们马上要跟您说再见了哈。再次提醒一下，万一如果您要没有听到我们的节目，就在当时呢就可以去油管去听我们的直播哈。如果您要想回听的话呢，也可以去油管或我们的网站上都有我们的节目。好的啊，我们不得不和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再和您空中相会。
Bye. Bye.